联邦，请。主席、女士、各位同事，感谢费舟斯司长对报告的介绍。2024年最怕的国家报告强调了最发达国家的有关的项目和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很低。在2023年，他们呢，只有3亿多单位的排放，但是呢，碳的信用呢，6个国家作为报告，说6个国家占75%所有的碳，市场就自愿市场，就80%是在清洁发展机制之下，是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预计进一步地扩展发展中国家的最发达国家的碳市场，会带来更多的收益，来促进执法目标。报告提出了可以开发的进一步的潜力，最发达国家的能力呢，可以涵盖大概2%全球排放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呢，充分实现这一潜力呢，取决于要15亿面的投，是1.5万亿的投资，就是关于这样的投资的收益，技术方面的潜力啊，需要开发和研究。现在碳市场的销售正占1.3%。最发达国家的 FDI，或者是只占1.1%双边援助项目于2023年的数字，所以现在的收益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最发达国家面临的紧迫的资金缺口问题，缺口达到了1万亿美元。我们赞同报告的建议，需要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有利的环境，促进气候合作，促进更多的金融资源、技术解决方案的努力，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长久、灵活的气候融资至关重要。敦促捐助方完成他们的光发展援助承诺，来执行新的集体量化指标，即每年3000亿美元到2035年的气候融资。国际社会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迎接挑战，不仅是留在口头上，要采取行动，包括技术专门知识、产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就业、教育、卫生、社保等领域呢，共同帮助他们。同时，很重要的是，不应该使援助的机制呢，变成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工具，以便促进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援助不应该附加条件，不应该要求政治上的条件、人权或者其他任何任意的因素挂钩。俄罗斯长久以来支持联合国努力促进发展，我们是负责和可靠的捐助方，我们光发展援助已经在过去10年上涨了1倍，达到了每年15亿美元。俄罗斯参与了努力来减缓最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我们积极利用这些机制来进行债务免除和债务掉期。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勾销了230亿美元的债务。主席、女士，最后想说，今天讨论的这份报告奠定了基础，为贸发在支持 LDC 方面的工作和气候融资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我们相信这一工作应该进一步得到加强。我们相信贸发16大部长级会议应该 提供组织性的机会，扩展 LDC 在碳市场上的占比，并为建立 LDC 的有利环境做出贡献，促进国际气候